第十一回，还寿生，唐王尊善果，渡孤魂，萧雨正空门。诗曰：百岁光阴似水流，一生事业等扶欧。昨朝面上桃花色，今日头边雪片浮。白蚁振蚕方是幻，子规声切想回头。古来阴质能延寿，善不求怜天自周。却说唐太宗随着崔判官朱太尉自托了冤家债主前进多时，却来到六道轮回之所，又见那腾云的身披霞帔，受禄的腰挂金鱼，僧尼道俗走兽飞禽，魑魅魍魉滔滔都奔走那轮回之下，各尽其道。唐王问曰：此意何如？判官道：陛下明心见性，势必记了，传与阳间人知，这唤作六道轮回。行善的生化仙道，尽忠的超生贵道，行孝的再生福道，公平的还生人道，积德的转生妇道，恶毒的沉沦鬼道。唐王听说，点头叹曰：善哉，真善哉，作善果无灾。善心常切切，善道大开开。莫教心恶念，势必少刁乖。修言不报应，神鬼有安排。判官送唐王直至那超生贵道门，拜呼唐王道：陛下，此间乃出头之处，小判告回，着朱太尉再送一程。唐王谢道：有劳先生远坐。判官道：陛下到阳间千万做个水陆大会，超度那无主的冤魂，切勿忘了。若是阴司里无抱怨之声，阳世间方得享太平之庆，凡百不善之处，俱可一一改过，普于世人为善，管教你后代绵长，江山永固。唐王一一准奏，辞了崔判官，随着朱太尉同入门来。那太尉见门里有一匹海流马，鞍颤齐备，即请唐王上马。太尉左右扶持，马行如箭，找到了渭水河边。只见那水面上有一对金色鲤鱼在河里翻波跳斗。唐王见了欣喜，兜马贪看不舍。太尉道：陛下，攒动些，趁早赶时辰进城去也。那唐王只管贪看，不肯前行，被太尉搓着脚高呼道：还不走，等甚？扑的一声往那渭河推下马去，却就脱了阴丝径回阳世。却说那唐朝驾下有徐茂公、秦叔宝、胡敬德、段志贤、马三宝、程咬金、高士廉、虞世南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萧雨、傅毅、张道元、张世恒、王圭等两班文武，聚宝着那东宫太子与皇后、嫔妃、宫娥、侍长，都在那白虎殿上举哀，一臂香，一传哀诏，要晓于天下，欲扶太子登基。时有魏征在旁道：列位且住，不可，不可！假若惊动州县，恐生不测，且再按后一日，我主必还魂也。 下边闪上许敬宗道：“魏丞相言之甚谬，自古云破水难收，人事不反，你怎么还说这等虚言，祸乱人心，是何道理？”魏征道：“不瞒许先生说，下官自幼得受仙术，推算罪名，管取陛下不死。”正讲处，只听得关中连声大叫道：“
燕杀我也，燕杀我也！”
吓得个文官武将心慌，皇后嫔妃胆战，一个个面如秋后黄桑叶，腰似春前嫩柳条。楚军脚软，南夫丧葬尽哀仪，市长魂飞，怎待良官尊孝礼？嫔妃打爹，才女欺邪，嫔妃打爹却如狂风吹倒败芙蓉，才女齐歇好似骤雨冲威焦旱蛋。众臣悚惧，骨软筋麻，战战兢兢，痴痴哑哑，把一座白虎殿却像断梁桥，闹丧台就如倒塌似。此时众工人走得精光，哪个敢进陵扶救？多亏了正直的徐茂公，礼烈的魏丞相，有胆量的秦琼，推猛撞的敬德上前来扶着棺材，叫道：“陛下有什么放不下心处，说与我等，不要怒鬼惊害了眷族。”魏征道：“不是怒鬼，此乃陛下还魂也，快取器械来。”打开棺盖，果见太宗坐在里面，还叫：“淹死我了，是谁救捞？”茂公等上前扶起道：“陛下苏醒莫怕，臣等都在此护驾内。”唐王方才开眼道：“朕世才好苦，躲过阴司恶鬼难，又遭水面丧身灾。”众臣道：“陛下宽心勿惧，有神水灾来。”唐王道：“朕骑着马，正行至渭水河边，见双头鱼戏，被朱太尉欺心，将朕推下马来，跌落河中，几乎淹死。”魏征道：“陛下鬼气尚未解，急着太医院进安神定魄汤药，又安排周善连服一二次，方才返本还原，知得人事。一计唐王死去，已三昼夜，复回阳间为君。是月万古江山几变更，历来数代拜何成？周秦汉晋多奇事，谁似唐王死复生？”当日天色已晚，众臣请王归寝，个个散气。次早脱却孝衣，换了彩服，一个个红袍乌帽，一个个直绶金章，在那朝门外等候宣召。却说太宗自服了安神定魄之剂，连进了数次粥汤，被众臣扶入寝室，一夜稳睡，保养精神，直至天明方起，抖擞威仪。你看他怎生打扮？戴一顶冲天冠，穿一领赭黄袍，系一条蓝田碧玉带，踏一对创业无忧履，冒堂堂赛过当朝，威烈烈重兴今日。好一个清贫有道的大唐王，起死回生的李陛下。唐王上金銮宝殿，聚集两班文武，山呼已毕，一品分班。只听得传旨道：“有事出班来奏，无事退朝。”那东厢闪过徐茂公、魏征、王圭、杜如晦、房玄龄、袁天罡、李淳风、许敬宗等，西厢闪过殷开山、刘洪基、马三宝、段志贤、程咬金、秦叔宝、胡敬德、薛仁贵等，一起上前在白玉阶前俯伏起奏道：“陛下前朝一梦，如何许久方觉？”太宗道：“日前接得魏征书，朕觉神魂出殿，只见御林军请朕出列， 正行时人马无踪，又见那先君父王与先兄弟争嚷，正难解处，见一人乌帽罩袍，乃是判官崔珏，喝退先兄弟，朕将魏征书传递于他。正看时，又见青衣者执床幡引朕入内，到森罗殿上与十代阎王叙坐。他说那泾河龙诬告我许旧转杀之事，是朕将前言陈据一遍。他说已三朝对过案了，即命取生死文簿查看我的阳寿，时有崔判官传上簿子，阎王看了道，寡人有33年天禄，才过得13年，还该我20年阳寿，即着朱太尉崔判官送朕回来。朕与十王作别，允了送他瓜果谢恩。自出了森罗殿，见那阴司里不忠不孝，非礼非义，作贱无辜，明欺暗骗，大斗小秤，奸盗诈伪，淫邪欺罔之徒，受那些磨烧冲挫之苦，煎熬调拨之刑，有千千万万，看之不足。又过这光子城中，有无数的冤魂，尽都是64处烟尘的叛贼，72处草寇的魂灵，挡住了朕之来路。幸亏崔判官作保，借得河南向老儿的金银一库，买转鬼魂，方得前行。崔判官叫朕回阳世，千万做一场水陆大会，超度那无主的孤魂，将此言叮咛分别。除了那六道轮回之下，有朱太尉请朕上马，飞也相似，行到渭水河边。我看见那水面上有双头鱼戏，正欢喜处，他将我搓着脚退下水中，朕方得还魂也。众臣闻此言，无不称贺，遂此鞭刑传报，天下各府县官员上表称庆不提。却说太宗又传旨赦天下罪人，又查狱中重犯，时有审官将刑部绞斩罪人，查有400余名呈上。太宗放赦回家，拜辞父母兄弟，托禅与亲戚子侄，明年今日赴朝，仍领应得之罪。众犯谢恩而退。又出续孤榜文，又查宫中老幼才女共有3000人，出旨配军。自此内外俱善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大国唐王恩德宏，道过尧舜万民丰，死丘400皆离狱，怨女3000放出宫，天下多官称上寿，朝中重宰贺元龙，善心一念天应佑，福音应传十七宗。太宗既放宫女出死囚已毕，又出御制榜文遍传天下。榜曰：乾坤浩大，日月照见分明，宇宙宽宏，天地不容奸挡，使心应数，果报只在今生，善不浅求，祸福修延后世，千般巧计不如本分为人，万种强图怎似随缘节俭，心行慈善何须努力看经，意欲损人空读如来一藏。自此时，盖天下 无一人不行善者。一碧香又出招贤榜，招人进瓜果到阴司里去。一碧香将宝藏库、金银一库，差鄂国公胡敬德上河南开封府访项梁还债。访章数日，有一复命进瓜果的贤者，本是均州人，姓刘名权，家有万贯之资，只因妻李翠莲在门首拔金钗斋僧，刘权骂了他几句，说他不尊妇道，擅出贵门。李氏忍气不过，自缢而死，撇下一双儿女年幼，昼夜悲啼。刘权又不忍见，无奈遂舍了性命，弃了家园，撇了儿女，情愿以死进瓜，将皇榜接了，来见唐王。王传旨意叫他去金庭馆里，头顶一对南瓜，袖带黄钱，口噙药物。那刘权果服毒而死，一点魂灵顶着瓜果找到鬼门关上，把门的鬼使喝道：“你是神人，敢来此处？”刘权道：“我奉大唐太宗皇帝钦差，特进瓜果与十代阎王受用的。”那鬼使欣然接引，刘权进至僧罗宝殿，见了阎王，将瓜果进上道：“奉唐王旨意，远进瓜果，以谢十王宽宥之恩。”阎王大喜道：“好一个有信有德的太宗皇帝！”遂此收了瓜果，便问那进瓜的人姓名，哪方人士。刘权道：“小人是均州城民籍，姓名刘权，因妻李氏一死，撇下儿女无人看管，小人情愿舍家弃子，捐躯报国，特与我王进贡瓜果，谢众大王厚恩。”十王闻言，即命查看刘权妻李氏。那鬼使速取来，在僧罗殿下与刘权夫妻相会，速罢前言，回谢十王恩佑。那阎王却捡生死簿子看时，他夫妻们都有登仙之寿，即差鬼使送回。鬼使起上道：“李翠莲归阴日久，尸首无存，魂将何府？”阎王道：“唐玉妹李玉英今该处死，你可借他尸首，叫他还魂去也。”那鬼使领命，即将刘权夫妻二人还魂，待定出了阴司。那阴风绕绕，竟到了长安大国，将刘权的魂灵推入金庭馆里，将翠莲的灵魂带进皇宫内院。只见那玉英公主正在花荫下徐步绿胎而行，被鬼使扑个满怀，推倒在地，活捉了她魂，却将翠莲的魂灵推入玉英身内，鬼使回转阴司不提。却说宫院中的大小侍婢见玉英跌死，急走金銮殿报与三宫皇后道：“公主娘娘跌死也。”皇后大惊，随报太宗。太宗闻言点头叹曰：“此事信有之也，朕曾问十代阎君，老幼安乎？他道俱安，但恐玉妹受处。”果中其言。何宫人都来悲切，进到花荫下看时，只见那公主微微有气。唐王道：“莫哭莫哭，休惊了她。”遂上前将玉手扶起头来，叫道：“玉妹苏醒苏醒。”那公主忽地翻身叫：“丈夫慢行，等我一等。”太宗道：“玉妹，是我等在此。”公主抬头睁眼观看道：“你是谁人，敢来扯我？”太宗道：“是你皇兄皇嫂。”公主道：“我哪里得个什么皇兄皇嫂，我娘家姓李，我的乳名唤作李翠莲，我丈夫姓刘名权，两口都是均州人士。因为我三个月前拔金钗在门首斋僧，我丈夫怪我擅出内门，不尊妇道，骂了我几句， 是我气色胸膛，将白绫带悬梁一死，撇下一双儿女，昼夜悲啼。今今我丈夫被唐王钦差，赴阴司进瓜果，阎王怜悯，放我夫妻回来。他在前走，因我来迟，赶不上他。我办了一跌，你等无礼，不知姓名，怎敢扯我？太宗闻言，与众工人道：“想是玉妹跌昏了，胡说呢。”传旨叫太医院进汤药，将玉英扶入宫中。唐王当殿，忽有当驾官奏道：“万岁！今有晋瓜果人刘全还魂，在朝门外等旨。”唐王大惊，急传旨将刘全招进府服丹池。太宗问道：“晋瓜果之事何如？”刘全道：“陈鼎瓜果竟至鬼门关，引上森罗殿，见了那十代阎君，将瓜果奉上，备言我王殷勤致谢之意。阎君甚喜，多多拜上我王，道真是个有信有德的太宗皇帝。”唐王道：“你在阴司见些什么来？”刘全道：“臣不曾远行，没见神的，只闻得阎王问臣相冠姓名，臣将弃家舍子，因妻一死，愿来进瓜之事说了一遍。他急差鬼使引过我妻，就在森罗殿下相会，一毕香又检看死生文部，说我夫妻都有登仙之寿，便差鬼使送回。臣在前走，我妻后行，幸得还魂，但不知妻投何所。”唐王亲问道：“那阎王可曾说你妻什么？”刘全道：“阎王不曾说什么，只听得鬼使说李翠莲归阴日久，尸首无存。阎王道唐玉妹李玉英今该处死，叫翠莲即借玉英尸还魂去吧。臣不知唐玉妹是神地方，家居何处，我还未曾得去寻找呢。”唐王闻奏，满心欢喜，当对多官道：“朕别阎君曾问宫中之事，他言老幼俱安，但恐玉妹受促，却才玉妹玉英花荫下跌死，朕急扶看，须臾苏醒，口叫丈夫慢行，等我一等。朕只道是他跌昏了胡言，又问他详细，他说的话与刘全一般。”魏征奏道：“玉妹偶尔受促，少苏醒，即说此言，此事刘全妻借尸还魂之事，此事也有，可请公主出来，看她有神话说。”唐王道：“朕才命太医院去进药，不知何如。”便叫嫔妃入宫去请。那公主在里面乱嚷道：“我吃什么药？这里哪是我家？我家是清凉瓦屋，不像这个害黄病的房子，花里胡哨的门扇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。”正嚷处，只见四五个女官，两三个太监扶着她直至殿上。唐王道：“你可认得你丈夫吗？”玉英道：“说哪里话，我两个从小的结发夫妻，与他生男育女，怎的不认得？”唐王叫内官搀他下去。那公主下了宝殿，直至白玉阶前，见了刘全，一把扯住道：“丈夫，你往哪里去？就不等我一等？我跌了一跤，被那些没道理的人围住我嚷，这是怎的说？”那刘全听他说的话是妻之言，观其人非妻之面，不敢相认。唐王道：“这正是山崩地裂有人见，捉生替死却难逢。好一个有道的君王，即将玉妹的妆奁衣物首饰尽赏赐了刘全，就如陪嫁一般，又赐予他永免差遥的谕旨，着他带领玉妹回去。他夫妻两个便在街前谢了恩， 欢欢喜喜还乡。有诗为证：人生人死事前缘，短短长长各有年。流泉镜花回阳市，借尸还魂李翠莲。他两个辞了君王，进来均州城里，见旧家业儿女俱好，两口宣扬善果不提。却说那尉迟恭将金银一库上河南开封府访看项梁，原来卖水为活，同妻张氏在门首贩卖乌盆瓦器营生，但赚的些钱儿只以盘缠为足，其多少斋僧布施，买金银指定祭库焚烧，故有此善果真身。杨世坚是一条好善的穷汉，内室里却是个积玉堆金的长者。尉迟恭将金银送上他门，吓得那乡公乡婆魂飞魄散，又兼有本府官员茅舍外车马偏急，那老两口子如痴如哑，跪在地下只是磕头礼拜。尉迟恭道：“老人家请起，我虽是个钦差官，却记着我王的金银送来还你。”他战兢兢地答道：“小的没有什么金银放债，如何敢受这不明之财？”尉迟恭道：“我也仿得你是个穷汉，只是你斋僧布施，尽其所用，就买办金银指定祭烧阴司，阴司里有你积下的钱钞，是我太宗皇帝死去三日还魂复生，曾在那阴司里借了你一库金银，今此诏书送还于你，你可一一收下，等我好去回旨。”那项梁两口只是朝天礼拜，哪里敢受，道：“小的若受了这些金银，就死得快了。虽然是烧纸祭库，此乃冥冥之事，况万岁爷爷哪世里借了金银，有何凭据，我绝不敢受。”尉迟恭道：“陛下说借你的东西有崔判官作保可证，你收下吧。”项梁道：“就死也是不敢受的。”尉迟恭见他苦苦推辞，只得据本差人起奏。太宗见了本，知项梁不受金银，道：“此诚为善良长者。”即传旨叫胡敬德将金银与他修理寺院，乞丐生祠，请僧作善，就当还他一般。旨意到日，敬德忘却谢恩，宣旨众皆知之，遂将金银买到城里军民无碍的地基一段，周围有50亩宽阔，在上兴宫乞丐寺院，名赤剑相国寺，所有相公相婆的生祠捐碑刻石，上写着尉迟恭监造，即今大相国寺是也。恭完回奏，太宗甚喜，却又聚集多官，出榜招僧，修建水陆大会，超度冥府孤魂，榜行天下，着各处官员推选有道的高僧上长安作会，哪休各月之期，天下多僧聚道。唐王传旨着太史丞傅毅选举高僧修建佛事，傅毅闻旨即上书指浮屠以言无佛，表曰：“西域之法，无君臣父子，以三途六道蒙诱愚蠢，追既往之罪，愧将来之福，口诵繁言以图偷免，且生死受妖本诸自然，行得微服既知人主，今闻俗徒脚脱皆云有佛，自武帝三王未有佛法，君明臣忠，年作长久， 至汉明帝，始立胡神，然为西域丧门，自传其教，实乃一犯中国，不足为信。太宗闻言，遂将此表致付群臣议旨，时有宰相萧禹出班辅信奏曰：佛法兴自吕朝，弘善恶恶，明助国家，理无废弃。佛圣人也，非圣者无法，请至言行。复议与萧禹论辩，言礼本于事亲事君，而佛背亲出家，以匹夫抗天子，以祭体背所亲。萧禹不生于空桑，乃尊无父之教，正所谓非孝者无亲。萧禹但合掌曰：地狱之赦，正为世人。太宗召太仆卿张道元、中书令张士衡问佛事迎福，其应何如？二臣对曰：佛在，清净人数，果证佛空。周武帝以三教分赐，大会禅师有赞悠远，立众供养而无不显，五祖投胎，达摩现象。自古以来皆云三教之尊而不可毁，不可废。扶起陛下圣见明才。太宗甚喜道：卿之言合理，再有所陈者罪之。遂着魏征与萧禹、张道元邀请诸佛，选举一名有大德行者做坛主，设见道场，众皆顿首谢恩而退。自此时出了法律，但有毁僧谤佛者，断其臂。次日，三位朝臣聚众僧，在那山川坛里逐一从头查选，内中选得一名有德行的高僧。你道他是谁人？灵通本会号金蝉，只为无心听佛讲，转脱尘凡苦受磨，降生世俗遭罗网，投胎落地就逢凶，未出之前临恶党，父是海州陈状元，外公总管当朝长，出身命犯落江星，顺水随波逐浪央，海岛金山有大缘，千安和尚将他养，年方十八任亲娘，特赴京都求外长，总管开山调大军，洪州剿寇诛凶党，状元光蕊托天罗，子父相逢堪贺奖，父业当今受主恩，灵烟阁上贤名响，恩官不受愿为僧，鸿福沙门将道访，小子江流古佛儿，法名唤作陈玄奘。当日对众举出玄奘法师，这个人自幼为僧，出娘胎就持斋受戒，他外公现是当朝一路总管应开山，他父亲陈光蕊中状元，官拜文渊殿大学士，一心不爱荣华，只喜修持寂灭。查得他根源又好，德行又高，千经万典无所不通，佛号仙音无般不会。当时三位引至御前，扬尘舞蹈拜罢奏曰：臣愚等蒙圣旨，选得高僧一名陈玄奘。太宗闻其名，沉思良久道：可是学士陈光蕊之儿玄奘否？江流儿叩头曰：臣正是。太宗喜道：果然举之不错，成为有德性有禅心的和尚，朕赐你左僧纲右僧纲天下大产都僧纲之职。玄奘顿首谢恩，受了大产官爵，又赐五彩之金袈裟一件，毗卢帽一顶，叫他用心再拜名僧，排次祥离扳手书办旨意。 前赴化生寺，择定吉日良时，开演经法。玄奘再拜，领旨而出，遂到化生寺里聚集多僧，打造禅榻，装修功德，整理音乐，选得大小名僧共计1200名，分派上中下三堂，诸所佛前物件皆齐，头头有次。选到本年9月初3日黄道良辰，开启做7749日水陆大会，即具表深奏，太宗及文武国戚皇亲俱至期赴会，拈香听讲。毕竟不知圣意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